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27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领导人金正恩同南韩总统文在寅签署板门店宣言，确认无核化承诺。金正恩话：佢视呢次峰会系和平与繁荣嘅历史性新一页。
자리를빌어서우리가지난시기처럼이렇게또원점에돌아가고。
另外喺南韩波州就系有示威反对两韩会谈。而在美国，总统川普就发推盛赞南北韩首脑峰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对于两韩峰会表示欢迎，但他说期待通过这次会谈北韩采取具体的行动，而日本亦都会注视今后的动向。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在4月27号正式举行首脑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及统一的板门店宣言，确认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并且争取在今年之内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会谈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举行，其中包括30分钟的私密交谈，议题包括朝鲜半岛无核化、建立永久和平机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他视这次峰会是和平和繁荣的历史性的新的一页。
자리를빌어서우리가지난시기처럼이렇게또
南北韩领导人仲商定将会定期举行首脑会谈，并且通过热线电话就重大事件深入交换意见，全面巩固互信。此外，文在寅将会在今年秋天访问平壤。南北韩峰会在板门店举行之际，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都表示愿意访问对方。4月27号星期五比原定的上午9点半提早了两分钟，金正恩和文在寅在非军事区分界线会面，两人握手之后，金正恩跨过分界线，文在寅对金正恩说，现时你已经来到南方，何时他亦都可能可以去到北方呢？金正恩回答说，而家时机已到啦，你随时可以嚟。随后佢就拖住文在寅嘅手，跨越边界线去到北韩一方，再一齐走翻南韩呢一方。喺南北韩峰会接近尾声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美国时间星期五早上发出推文，高度称赞咗呢次历史性嘅会晤。佢喺推特上面话，韩战即将结束，美国政府以及伟大嘅美国人民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川普仲喺另一篇推文之中话，历时一年嘅疯狂嘅导弹发射同核试爆之后，南北韩之间嘅历史性会晤已经举行，佢肯定好事正系发生嘅同时，亦都再次提醒话，最终结果如何，只有时间先至能够说明。川普总统前一日表示，他正在考虑美韩峰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川普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透露，他正在为美韩领导人峰会考虑3到4个可能的日期和5个可能的地点，但他同时也说，是否最终举行美韩峰会仍然不确定。在同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之中，特朗普最后表示，他可能会带着尊严走向金正恩和他会面，但亦都有可能会面根本不会发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晚，就是4月27号对两韩峰会发表联合宣言，说欢迎两韩认真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向着整体解决北韩各种沿岸的方向出现的前瞻性的动向，希望称赞努力实现了会谈的南韩政府，期待通过这次的会谈北韩采取具体的行动，日本亦都会注视今后的动向。安倍又说，日本将会比较和分析过去两韩首脑发表的联合文件和这次两韩峰会的详细内容，来到研究今后日本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方针。对记者提出这次的联合宣言，就说他要和美国、中国举行3国或4国的会谈，令到日本存在在外交上正式成为局外人的忧虑消除。 文在寅同金正恩4月17号举行峰会之际，台湾总统府发表声明话，台湾乐见稳定区域情势的各种努力，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亦都会持续同国际社会合作，共同致力于区域的稳定与和平。台湾总统府的声明还说，在两岸关系上面，台湾致力于区域和平，维持两岸稳定的政策立场始终明确。蔡英文政府根据普遍民意以及国内的共识，致力维系两岸和平稳定的关系，亦都向对岸持续释出善意，期盼透过双方良性的互动，逐步化解对立和分歧。声明又重申，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确保人民的福祉是两岸双方共同的责任和目标。南北韩的历史性首脑会谈成为星期五的头号国际新闻。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这次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首脑会谈是大约十年来的第一次，是自从2011年金正恩政权上台以来的第一次。4月27号上午9点半，两位首脑隔着军事分界线，笑容满面地握了手。并非所有南韩人都接受南北韩领导人之间的历史性的首脑会晤。星期五，当南北韩首脑举行会谈之际，南韩城市波州举行了反北韩的集会。示威者焚烧前北韩领导人的照片，示威者担心南韓會在同金正恩的會談之中失敗，使到國家在共產主義制度之下統一。南韓總統文在寅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星期五舉行的會談，是自從1950年至1953年韓戰爆發以來，這兩個國家的首腦舉行的第三次的會談。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南韩总统文在寅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4月27号举行会谈，试图找到为朝鲜半岛带来永久和平的方式。美国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南北韩峰会可能有助于弥合双方的分歧，而它最大意义是在于为美国总统川普和金正恩的历史性会晤奠定基调。不过亦有分析认为，文金会亦可能会离间美韩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是两韩两国11年以来首次举行首脑峰会。这次会面在板门店南韩一侧举行，金正恩走过军事分界线和文在寅会面，这个使到金正恩成为首位访问南韩的北韩领导人，这个亦都是金正恩继最近在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之后第二次和一位外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副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傅泰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的南北峰会有助于弥合双方的分歧，并且为正式结束韩战作好铺垫。傅泰林表示，他的期待就是两韩在弥合双方的差距上会取得进展。他不认为两韩在一次峰会上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可能是需要举行多次的峰会才能够解决令到双方存在着的分歧的所有问题。他们可能会列出要实现的目标，譬如是正式结束韩战，将会被看作为是推动双方建立更为和平的关系的一个途径。因此他预期看到一些渐进的步骤，作为南北韩关系不像以前那么充满敌意，而是更为和平的信号。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卡奇阿尼斯认为，南北韩双方都可能作出一些让步。卡奇阿尼斯对美国之音说，峰会从根本上改变朝鲜半岛的现状，但是金正恩同文在寅举行会谈而不是发动战争，这个事实是一个很大的利好，而且在双方寻求降低紧张的时候，他们都可能获得一些重要的让步。在他看来，虽然文金会是很重大的一次事件，但是最精彩的大戏则是川金会。卡奇阿尼斯表示，显然金正恩和文在寅的讨论当中最重要部分将会是为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帮助设立日程。南韩尽力在美国和北韩之间充当桥梁，星期五的关键的会谈会是随后要发生的峰会的一个大跳板。 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专门研究两韩问题的前外交官大长敏太郎亦都将文金会比作为是一盘棋局的开局，他们如何下这一盘棋，为今后其他可能的举动定下基调。英国卫报援引他的讲话，两韩峰会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们会创造一个怎样的氛围，以及是为下一步，即是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会强化什么的期待。卡奇亚尼斯认为，文在人在同金正恩私下的讨论当中，可能会试图搞清楚金正恩是否真的愿意放弃他的核武器。如果愿意的话，他是会按照在什么的时间表来放弃核武器。他认为文在人还有可能问金正恩是否会允许对无核化进行国际核查。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临时主任的傅泰林认为，两韩峰会可能会离间美韩的关系。傅泰林表示，如果美国的立场是令到北韩完全放弃他所有的核武器，这样他就不会对两韩峰会的结果感到满意，从而令到他的盟友南韩在如何和北韩进行接触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至于川普和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会否是取得什么的成果，傅泰林说这个就很难说。傅泰林表示，川普希望峰会当中得到能够令到他宣称他的政策起到作用的东西。傅泰林不认为北韩会放弃他的核武器，他可能会进一步作出停止导弹以及核武器试射的承诺。另外专家仲指出，无核化在平壤以及华盛顿指的是不同的事物。对于平壤来讲，他们讲的是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也都包括美国，因为美国、北韩和南韩是在朝鲜半岛驻有军队的三个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韩国研究主任朴正元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学者中心讨论对北韩的新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南韩和北韩领导人在板门店举行会谈，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看法亦都在改变，从没几年前的小火箭人到现在的开放且可敬，金正恩的魅力攻势不可小看。美国观察人士警告说，一个好坏的金正恩固然令国际社会担忧，但一个正在变好的金正恩亦都有风险，他有可能会瓦解国际社会极限施压的努力。分析人士同时警告，国际社会更要警惕金正恩利用双边峰会的机会分化国际社会。同过去一直拒绝与美国、南韩和中国等国接触，亦都拒绝会见任何国家元首不同，2018年的金正恩突然发生了转变。2018年1月1号，金正恩发表新年贺词，首次表示北韩有意参加南韩平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他还强调有必要在新的一年改善南北韩关系。2月，南韩平昌冬奥会，金正恩除了派出北韩运动员外，还派出了他的妹妹金宇正和北韩美女军团啦啦队。另外，北韩乐队亦都在平昌冬奥期间到南韩演出。三月初，金正恩会晤南韩代表团，他表示他在考虑朝鲜半岛去核化，并表达了与美国总统川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晤的意愿。三月底，金正恩带着妻子李雪主访问中国。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将妹妹和妻子推上外交舞台，是希望彰显其普通国家形象，以缓解国际社会的警惕心。4月1号，金正恩与李雪主共同出席了由南韩偶像艺人和知名歌手组成的艺术团在平壤的演出。韩联社称，金正恩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观赏南韩艺人现场演出的北韩领导人。4月20号，金正恩在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北韩将从21号开始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关闭北韩北部核试验场。4月22号，北韩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导致数十名中国游客伤亡。金正恩不单止前往中国驻北韩大使馆表示哀悼和慰问，还前往医院看望接受治疗的中国游客，指示医院进行最积极的治疗，展示了他亲民的领导人形象。4月27号，金正恩将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之后他将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会谈， 有最新的报道说，金正恩可能接受莫斯科的邀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从封闭封锁的不受约束国家领导人，到周旋于大国领导人之间的国际政治家，金正恩似乎正在实现自己的华丽转身。就连美国总统川普对他的看法也都发生了改变。几个月前，川普称金正恩为小火箭人。不过4月24号星期二，川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白宫会谈时称，金正恩真的很开放与可敬。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南韩研究主任朴正元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学者中心举行的一场有关北韩新政策的研讨会上说，金正恩的上述种种魅力攻势显示，他不单止善于当不受约束国家的人，亦都善于极限接触，但是金正恩的极限接触会带来风险。朴正元说，这一种极限接触使大家很难继续执行制裁。如果他们真的相信制裁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金正恩做出了这样的改变，他们必须确保金正恩不会削弱极限施压的作用，确保继续向北韩施压，使他们执行美国所要求的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的去核化进程。朴正元解释说，当北韩很坏的时候，动员各方对其实施极限施压相对容易。事实上，亦都是北韩的各种导弹试射、核试射、远程弹道导弹试射以及各种口头威胁，使各方团结起来对其实施极限施压。但是当北韩展开魅力攻势的时候，使各方统一行动继续施压就比较困难。实际上，在北韩做出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决定后，中国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应鼓励所有各方双向而行。外界解读，中国是在鼓励各方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亦有报道说，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3月底访华之后，有迹象显示北韩重新派遣劳工到中国。朴正元认为，金正恩与习近平以及文在寅会晤的目的，除了希望为他5月或者6月与川普总统的会晤定下框架外，亦都希望获得中国和南韩两国的支持，来减弱两国继续对其实施制裁的决心。朴正元指出，金正恩目前的做法和他的祖父以及父亲并没有什么不同。当初金日成和金正日亦都承诺过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表达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意愿，并且对中国科技发展表示欣赏，使中国相信他们有可能进行经济改革。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部负责人杰克·沙利文担心，北韩在2018年可能会采取一些具体的可触摸的动作，比如炸了某些设施来满足美国总统川普想要赢的心理，到那个时候要维持各方一致行动会更难。沙利文说，美国目前没有一个机制和北京与南韩合作将制裁维系下去。关于金正恩的微笑外交，日本政府早就提出要警惕。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3月初说，北韩正在拼命试图使用微笑外交，因为制裁正在产生效果。曾经担任中情局分析员的朴正元仲警告，各国还需要警惕金正恩利用一系列的峰会来对国际社会进行分化。朴正元说，金正恩利用访华的机会成功化解了南韩总统文在寅在主导朝鲜半岛局势的讲法。金正恩可能利用与普京双边会谈的机会减弱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地位，利用和美国的双边会谈则是要减弱所有其他国家的地位。朴正元说，金正恩可能会利用各国优先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心态，成功分化日韩、中美和美韩等国的关系。朴正元仲提醒说，虽然金正恩看似在讲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来推进和平与对话，但是他其实是想将责任推了给美国，因为北韩说，只要消除对北韩军事威胁，保障北韩体制安全，北韩没理由拥核。朴正元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文章说，金正恩的最终的目的是要保留并推进自己的核武器发展项目，使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且在东亚地区成为战略上相对重要的国家。 最后按照自己的条件来统一朝鲜半岛。朴正元最后警告说，虽然他们应该支持目前的外交和接触政策，但是应该对北韩的甜美和平讲法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他，除非他采取了切实可行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港澳舆论关注板门店南北韩首脑峰会，说双方领导人创造了历史。有舆论说南北韩会晤对台海两岸关系能否有所借鉴呢？评论人士说借鉴意义可能不大。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说，香港01这样描述板门店峰会，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徒步走过三八线，同等待在那里的南韩总统文在寅握手言欢。文在寅随后问金正恩他几时才能够到北面，金正恩随即拉住文在寅的手话，一起越过三八线进入北韩的国土，此举尽显双方的政治智慧。报道还引述青瓦台的话讲，文在寅跨三八线非预先的计划，文在寅还表明希望访问长白山。而明报的评论就说，金正恩跨越分界线成为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首位踏足南韩的北韩最高领导人，写下历史新页。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双方领导人开会的时候这个气氛很好。
林和立说双方领导人开会气氛很好，而且有首尔民众举行了好几个集会支持南北韩统一，所以从这个气氛来讲开局开得不错。报道说南北韩和北韩与美国之间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还有很大的距离，板门店峰会能否有具体的成果现在还有待观察。那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谈的目的是什么呢？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朝鲜方面，就是北韩方面，他实际上还是要想通过这次会晤呢。
他说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北韩方面希望通过这次会晤，首先让南韩方面承认，然后让美国方面承认，最后让国际社会承认北韩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认为北韩最终还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要让北韩完全弃核，他觉得是非常困难。北韩现在是很成功地以民族团结，以朝鲜半岛统一作为筹码。澳门日报引述分析人士说，半岛局势出现积极的迹象，核心问题是半岛无核化，大家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各方可以本住务实的态度，不做过高的期待，采取切实的措施，一步一步解决问题。香港01引述王嘉欣的评论说，文在寅在这里走钢线向北韩示好，南韩国内的保守派正在这里伺机反扑，因为人权问题仍然是南北韩关系的死穴。文章认为文在寅的拿捏是非常重要，摆不平南韩国防和北韩的关系，他会随时车毁人亡。在部分的保守派的眼里面，文在寅的行动更加是向北韩示弱，甚至是放弃底线。有舆论说南北韩峰会对台海两岸关系有没有借鉴呢？南北韩峰会之际，海峡两岸急剧紧张，中国空军再度扰岛，丈量台湾的土地。对此何亮亮说，
借鉴意义我想不大，因为这个两韩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民族，但是它是两个国家。
他说借鉴意义不大，两韩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一个民族，但是是两个国家，国际法上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他们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展开和解，甚至未来统一。最主要的是他们是两个独立的实体，这个最重要的前提在两岸之间并不存在。何亮亮说大陆方面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台湾至少现政府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两岸关系和北京与马英九当年的关系并不一样。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在俄罗斯和美国关系陷入严重危机，而且这个趋势可能长期持续之际，两国都试图不忘记当年二战当中的战斗友谊。当时两国都能够克服政治的分歧，战胜了共同敌人。两国纪念了易北河会师73周年。俄罗斯特别准备在今年的二战胜利日活动当中展出当年美国援助的坦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易北河会师73周年的时候，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在俄罗斯念书等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表示1945年4月25号美军从西、苏军从东这两支 大军在德国的易北河会师，希特拉系军队被包围，两个星期之后，双方的共同敌人纳粹德国被击败，两国取得了胜利。洪博培表示，面对着当时全球的共同威胁，两国人民能够团结在一起，政治分歧并未有妨碍两国共同携手为正义事业而战。他说，美俄关系今日紧张，但是易北河会师显示，当双方拥有共同目标的时候，两国人民能够是可以做些什么。洪博培表示，目前双方亦都同样是面临着恐怖主义、战略稳定等共同威胁。在易北河会师这个重要历史事件73周年的时候，不单只是要怀念祖辈，双方亦都应该是抵制共同威胁。当俄罗斯和美国两国携手的时候，世界会变得是更加安全、稳定和平安。他说，两国老一辈都知道这一点，为了下一代人，两国今日亦都不要忘记这一点。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星期二亦都举行了活动来纪念易北河会师73周年。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是密锣紧鼓地准备今年5月9号的莫斯科红墙阅兵，以及是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在两个星期后的活动当中，俄罗斯将会展示美国当年援助的谢尔曼式坦克。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军队的专业修复小队上个月就开始修复多部谢尔曼坦克，以便在圣彼得堡等地展出。俄军去年从一艘美国运输船上打捞出多部当年美国援助苏联的谢尔曼式坦克，以及是机床和战机。这些装备被修复之后，有些是陈列了在博物馆当中，一些谢尔曼坦克则是决定在今年的二战胜利日纪念活动当中是展出。这艘装满着援助苏联武器以及军用物资的美国运输船，1945年3月在巴伦支海是附近被德军潜艇是击沉。而另一部谢尔曼坦克在几日之前亦都被空运到滨海边区的胡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将会参加没几久之后在当地举行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靠近巴伦支海的俄罗斯摩尔曼斯克等地，当时是俄罗斯接受美英以及是加拿大援助的关键港口，但是亦都有一部分二战期间美国援助苏联的物资经过胡拉迪沃斯托克登陆。苏联红军当年出兵中国东北以及是朝鲜半岛的时候，曾经大量使用了美国援助的运输车辆以及是其他的各种装备。美国二战的时候通过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的各种武器装备，有时亦都出现在俄罗斯举行的一些武器以及是装备展览上面。在2015年的莫斯科国际航展上面，俄罗斯将美国当年援助苏联的军用运输机停放在展览入口最显眼的位置。很多健在的俄罗斯二战老兵至今仍然是津津乐道，称赞二战时候和美国曾经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早在中国军队2015年首次参加红墙阅兵之前的几年，美英法等二战盟国军队就已经是参加了红墙阅兵的活动。二战时统帅红军横扫东欧亦是德国的苏军元帅朱可夫曾经大力称赞过美国提供的军事装备。朱可夫甚至认为，没有美国和其他的盟国的援助，苏联无法打赢二战。已故的俄罗斯中东和阿拉伯问题学者米尔斯基表示，纳粹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他和当时的很多莫斯科人一样，依靠着美国提供的食品渡过了饥荒。一名俄罗斯军事问题学者说，面对纳粹建立的高效战争机器，美国提供的援助对苏联发挥了巨大的心理支持。因为红军开始的时候是一败涂地，美援令到苏联社会感到不再单独和纳粹对抗。一些的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援助亦都帮助了苏联的雷达、汽车等一些的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历史学家苏普隆表示，美国提供了当时苏联为应对战争以及建立军事工业所需要的各种物资以及武器。苏普隆表示，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满足了苏联当时的急缺的运输车辆，特别是食品。美国当时所提供的食品能够完全满足，甚至是超出了苏联红军全部二战期间所需。俄罗斯媒体说，二战期间美国总共是向苏联提供了4000多部谢尔曼坦克。谢尔曼式坦克在二次大战甚至后来的寒战当中都是被广泛使用。 俄美两国不忘二战友谊，正值是双边关系今日是陷入严重危机。一些国际问题学者说，俄美关系可能长期在低谷徘徊，目前主要任务是避免两国在叙利亚等问题上擦枪走火，以及是直接对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白宫经济顾问指美中贸易会谈是长期的过程，中国新发现南中国海地图或者会作为他们主权声索的依据。美国国防部长说中美就是不是退出伊朗核协议作出决定，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说，他希望美方即将与中国进行的贸易会谈将会取得进展，但解决美国抱怨的问题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说，他将会参加财政部长鲁钦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与中方会谈。库德洛在白宫对记者说，他们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他们有抱怨，对此他们毫不掩饰，所以他们希望解决这些抱怨。他又说，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取得进展，这些不会是最后的结果，不会是终点，这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库德洛星期三与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会面，库克星期三在白宫会晤了川普总统，他以及一些美国高科技公司呼吁避免美中贸易战。库德洛拒绝说库克是否劝说川普改变贸易的政策，亦都不愿意说库克是否向川普表示关税会伤害苹果等美国科技公司。专家说，新发现的一份将近70年前的南中国海地图可能有助于北京在亚洲最大主权纠纷之中的胜索，但是会招致海外的批评，并且不符合国际法。海事学者说，五名中国研究人员在一篇文章之中描述的1951年地图标志了350万平方公里南中国海的坐标，比以往更清楚地显示了北京宣称拥有的水域位置和岛屿。中国现时用 U 型的九段线表明它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各段线之间的水域会有不同的解释。在中国科学出版社2018年并无具体日期的文章之中，五名中国研究人员列举的地图填补了中国目前所用的九段线之间的空缺。中国九段线包括的海域从香港一直到婆罗洲，外国学者直到今年4月才知晓这篇的文章。中国一直援引历史上各朝代的资料支持它对南中国海的主权的声索。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说，目前还没有针对美国是否退出2015年签订的伊核协议作出决定，但美国正是与欧洲联盟商议商讨是否有对协议加以改善的途径。马提斯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目前还没有决定究竟是将协议修改成他们可以接受并且继续支持的文本，抑或是总统决定完全退出。马提斯又说，制定协议的时候已经设想伊朗会进行欺瞒，所以协议中的核查部分相当充分，但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是否能够有足够的保障。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会防止任意解雇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他目前正是调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在星期四，人民主党和四名共和党参议员支持的措施将会由司法部条例规定特别检察官只能够由司法部长或者指定的人士以不当行为、失职、缺乏能力、利益冲突或者其他正当的理由去到解雇。美国国会参议员哈奇说，解雇穆勒将会引发政治灾难，并且导致政府的议程停顿，甚至可能导致总统被弹劾。他认为要正确地向总统传达强烈的信息，就是他不应该开除罗伯特·穆勒。在受到川普总统和部分共和党人频繁批评的特别检察官穆勒虽然获得强烈的支持，不过该个法案不是几有可能在大部分共和党议员反对之下而通过成为法律。美国喜剧演员比尔·考斯比星期四被判2004年对一位曾经的朋友落药并且猥亵，这个判罪可能会令到他在狱中度过余生。 宾夕凡尼亚州一个陪审团宣判佢性侵康斯坦德的罪名成立。在性攻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佢是考试比母校位于费城的天普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位管理者。现年80岁的考斯比被判减3项严重攻击罪名的成立，每项罪名现时都面临长达10年的刑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在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将威权主义延伸至互联网，以及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对全球言论自由构成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表示，这场听证会来得是及时而且是重要。鲁比奥表示，美国早就知道中国共产党大规模审查压制境内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他还说，在现时这个政党正越来越多地将这种的威权主义输出到境外，试图压制言论，扼杀大众探求真相的权利，控制话语权。
China's vast censorship regime is without parallel. Freedom House's 2017 Freedom on the Net report named China.
鲁比奥表示，中国审查体系规模前所未有。自由之家在2017年网络自由报告指，中国连续第3年为网络自由最恶劣的侵犯者。委员会的最新报告亦都指出，对公民记者的拘捕以及判刑的增加，他们是劳工抗议上访以及是其他维权活动的主要消息来源，对他们被拘捕使到中国境外的人难以了解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在互联网时代，一些专家将这个称作为是数码威权主义。数码威权主义和对言论自由的全球威胁是国会中国委员会这场听证会设定的主题。该个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互联网在中国是未有成为自由的工具，反而变成一种镇压的手段，特别是在习近平的治下，互联网成为了一种大规模的镇压工具。史密斯表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试图实施并且输出数码威权主义，这个对中国的权利捍卫者以及是少数族裔的构成了直接威胁，亦都是对美国利益和自由国际社会的直接挑战。听证会的证人之一，人权机构自由之家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萨拉库克表示，近年来中国研究了一系列的新科技，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法规，审查已经渗透到公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亦都不得不屈服，按照当权者的游戏规则行事。库克说，这一切在中国民众当中引发了反弹，一些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开始为中国的未来担忧，亦都开始寻找规避审查的方法。但是他补充说，不幸的就是短期内他看不到中国有任何的松动的迹象。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公共伦理学教授克里夫·汉密尔顿最近为响舆论的焦点，之前澳大利亚当家出版商迫于北京的压力拒绝出版他的新书《无声的入侵》。汉密尔顿作证的时候表示，现时澳大利亚的学界、出版界、媒体界以及是政界处处可以看到北京的影子，金钱可以令到很多人笑声，这种景象令人担忧以及是恐惧。汉密尔顿说，现时他们可以颇有信心地说，在再过20-30年，中国将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当那一日到来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是感到害怕，因为他们是不尊重倍加珍视的基本人权。美国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主席卡特里娜·斯威特在证词当中说，中国不满足于仅仅是审查自己本身国家的国民，这个财大气粗的政权将自己的手臂伸长至向世界各个角落，恐吓企业、大学、出版商、连锁酒店、宗教机构、人权以及民主活动人士，甚至政府。最令他震惊的就是外界是很少有人对此是提出异议。斯威特说，每个人都给予中国是法通行政，中国所做的事如此骇人听闻，规模如此之庞大，但是大家似乎都是保持沉默，令到他们是得到他们想要的。 施惠特仲话，北京嘅恐吓手段取得咗惊人嘅成功，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响度倡导嘅互联网自由方面系做得太少，未有为压迫政权之下嘅人系提供足够嘅帮助。史密斯议员话，中国每年花费$100亿嚟维护同完善佢哋嘅审查机构，美国政府每年嘅自由互联网经费只系有$5,500,000。佢话美国网络自由战略嘅核心是突破防火长城，令到中国网民可以自由使用互联网，但是美国必须要认识到这个是一场战役，一场同一个崛起的独裁政权之间的战役。
苹果公司总裁蒂姆·库克星期三同川普总统在白宫见面的时候是谈了什么呢？外界分析很多，但具体的话题他是无从得知。星期四，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对媒体简短提及那次的会谈，说熟悉中国的库克向总统提出不少的建议。是由美国之音记者萧迅的报道。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四对财经电视 CNBC 简短提及前一日引人注目的会面时说，库克首先谈及税改话题。库德洛说他爱减税和税改，他说这样对商业有极大好处，苹果将会建工厂、厂区，增进就业并大量投资。那个就是他对总统首先谈到的话题。苹果是市值全球第一的公司，但公司总裁库克与川普总统在其他很多问题上的看法相去甚远。川普曾经批评苹果不在美国设厂，增加就业机会，而库克曾经公开批评川普政府在梦想生，即幼年随成人来美国，在美国长大的非法移民问题上的态度，但他将个人对具体议题的看法与公司利益区分开来。库克领导的苹果公司拥抱了总统的税改计划。今年一月，苹果声明将在美国投资$3,500亿，开设第四个总部，并给大多数的雇员一次性$2,500的股票奖金。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讲过，要使苹果将制造他们那些电脑和物件的工厂建在美国这个国家，而不是其他的国家。苹果目前在美国生产部分 iMac 和 Mac Pro 产品，但在其利润中只是占很少的一部分。川普想要的是苹果将 iPhone 工厂迁回美国，不过根据库克直言，那个不可能。中国对苹果公司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中国已经是其继美国、欧洲之后的第三大市场。在过去的假日季节，苹果在美国盈利$350亿，在中国则有$180亿的收入。中国有41家苹果零售店，是美国之外最多的国家。美中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在硅谷引发忧虑。很多在海外，包括中国购进资源并销售其产品的科技公司，对潜在的贸易战感到恐慌。苹果公司在双方发布的第一批加征关税产品清单后，似乎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川普总统若寻求进一步对$1,000亿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以及中国可能作出的报复行动，苹果将难以幸免。代表包括苹果公司等科技业巨头的游说机构信息技术行业委员会，此前曾批评川普的关税措施是完全适得其反，并警告说由此导致的技术产品价格将上涨，将惩罚美国消费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宣布第一批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清单后，将意见征询期从30日延长到60日，为双方谈判提供了更多时间。川普星期一曾经在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间歇透露，将于下个星期派出其高层经贸官员和顾问访问中国。据悉包括财长鲁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以及总统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川普星期三上午通过推特宣布了与库克见面的消息。他在推文中说，将与苹果总裁讨论很多事务，包括美国如何多年来在贸易方面受到很多国家的不公平对待。白宫发言人亦都只是简短表示，库克和川普将谈及贸易，没有进一步细节。苹果公司没有对媒体的询问作答。库德洛星期四称库克是最有帮助的人，他说和库克在一起谈了不少， 随后一起去见总统。富德洛说，很显然他有丰富的中国经验，他提出了一些很有帮助的建议。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解放军在台海实弹军演，中国政府说是对台湾发出明确的讯息。星期四解放军再次绕飞台湾，中国空军说这个是在度用战机航迹丈量祖国宝岛。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迫不断加大，很多人担忧台海爆发冲突的机会正在上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四的一篇社评说，台海虽然不至于走到军事摊牌的地步，但是随着中国和美国将台湾变成两国博弈的焦点，最终台湾将会从繁荣的小岛变成西太平洋上面的火药库。一旦中国对台发动侵略，美国是否协防台湾，台湾会有乜嘢嘅反应，这个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在国家利益网上面一篇文章当中所提出的疑问。过去的一年多以来，北京当局为迫使民进党政府接受台海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不断通过经济、外交以及是军事手段加大对台湾的压力。萧良奇认为，中国正在通过恐吓以及是心理战改写台海现状，试图达到造成既定事实以及迫使台湾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标。萧良奇说，根据台湾多项的民调，绝大多数台湾人民都是希望维持现状，但是北京仍然对台湾展开包括外交、经济以及是军事威吓的全面性施压手段，使到台海是紧张加剧，而中国是否对台动武，它是完全取决于它是否认为台湾走向独立。萧良奇表示，最近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民意调查显示，一旦中国对台动武，大部分台湾人民会愿意为台湾而战。虽然台湾仍然面对预算、军备以及人力的挑战，不过多数台湾人会因为珍视民主价值而为保卫民主而战。这个应该是可以被华盛顿以及美国人民在决定是否协防台湾的时候视作为是一个再保证的信号。台湾国防部在星期四表示，解放军的光禄、远八以及是图154等多架次的军机在当日上午穿越了宫古水道进入西太平洋，经巴士海峡飞返原驻地进行了远海长航训练。而在同一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面亦都首度证实，近一年多以来，中国战机在台湾周边的晓岛巡航训练，晓的哪一个岛当然是中国的台湾岛。中国空军在他们的微博账号上面说，中国空军星期四出动多型军机晓飞祖国宝岛，是用战机航迹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锤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能力。对于中国官员对台独势力的发出警告，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即是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官员任何狂妄自大、蛮横无理的放话，都是无助于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和威胁是对台海以及是区域和平现状的挑衅和破坏，台湾人民和政府不会接受，更加不会屈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出席的报名日期即将是截止，台湾仍然未有收到相关的邀请信。台湾卫生官员说，无论怎样还是会派团前往日内瓦和其他国家举行场外会议。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长徐佩勇4月24日星期二表示，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1日召开，网络报名截止日期已经进入倒数两个星期，台湾却仍然未有收到邀请函，情况看来不太乐观。徐佩勇司长还说，目前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台湾友邦向世卫组织提案，要求将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列入议程讨论。世界卫生大会预定将于今年5月21日到26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台湾从去年开始再次无法出席大会。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星期二出席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举办的肠病毒检验诊断国际研习营时表示， 近来台湾出现麻疹群罩感染的事件，凸显了防疫无国界，如何形成地球村，大家一起合作是很重要的事情。与会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亦都表示，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及其相关技术会议。他说，台湾是重要的伙伴，亦都是世界上一股善良的力量。陈时中部长稍早还指出，争取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将努力到最后一刻，就算没有收到邀请，还是会派团前往与其他国家举行场外会议。
要去的了哈，我们在这个时候更是要前往，那把台湾的声音向世界大声地说出来。
陈时中说，一定会去的，在这个时候更是要前往，将台湾的声音大声地向世界讲出来。他们当然需要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大会亦都同样需要台湾实质有贡献的参与。台湾今年申请参与13场世卫大会的周边专家会议，结果却只获得同意参与其中的5场。陈时中部长指出，中国打压台湾的措施和手段都比以往更加强烈。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学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现在没办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意外。
因为你两岸路堵绝了以后，你就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上面，你要期望中共给你手下留情。
陈学胜说，因为两岸的路堵绝以后，就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上期望中共给你手下留情，所以两岸之间没有处理好，台湾重返国际机会或者在国际社会增加更大的曝光度是有困难的。陈学胜委员还说，中国大陆不断的打压亦都会激起台湾民众的仇视，双方的关系只会持续恶化。他认为两岸关系就好像摇摇板，双方一定要找到平衡点。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此外，台湾医卫代表团上个月出席在南非举行的2018年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因为中国施压而出席被迫改名等事件。不过经过台湾方面的抗议，并获得医卫社群和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烟害防治声援之后，主办单位决定给台湾代表全程参与会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星期三在对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进行激烈的口头辩论之后，美国最高法院预计将会在6月就这项的行政令是否僭越了总统在移民问题上的职权一事是作出判决回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洛斯的报道。
川普诉夏威夷案的挑战者叶尔表示，国会建立了一套法律体系应对总统要在他的限制来自一些国家旅行者的行政令当中要解决的安全担忧。司法部副部长诺埃尔·弗朗西斯科对法官表示，经过世界范围多机构的核查之后，川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面发表声明完全在职权的范围之内。代表被告方的尼尔·卡特·阿勒表示，这项行政令非法，原因是在于他与国会设立的法律之中有冲突，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且蔑视禁止针对个别的歧视。最高法的九名大法官在即将来到的6月份的裁决之中，将会努力回答四个问题，就是按照移民和国籍法，川普总统的行动是否在权限之内，川普的声明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政教分离条款之中，禁止政府支持一个宗教不支持另外一个宗教的原则，联邦法院能否听证原告的提告，下级法院在发布全国范围的强制令是不是一个错误。如果最高法院今年6月决定支持政府，这样对于川普政府削减合法移民的努力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阻力。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看来倾向于支持川普总统限制几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的旅行禁令。这些国家是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索马里和也门，以及北韩和委内瑞拉。 罗伯茨同肯尼迪都要同最高法院的自由派法官一起寻找这项禁令违宪的依据。肯尼迪大法官的一些表态给了人一种支持川普履行禁令的印象。他谈到这项有关移民行动的部分内容，他说川普总统只要觉得有必要，可以在一定时期之内禁止某一些外国人，他可以持续就这项禁令是否必要发出指示。卡特阿纳表示，如果政策调整是为了应对一场危机，这些并无问题，但那些不是履行禁令的本意，那些是有关一个永久的问题。肯尼迪大法官对此作答话，所以你想叫总统说我确信在六个月之内将会有一个安全的世界吗？卡特阿纳又表示，不啱嘅，肯尼迪法官，那些不是大家的争议的所在，大家的争议是在于总统定是将一些事定义为永久的问题。他又说有关不同美国合作的国家的争议要追溯到100年之前。自从执政以来，川普已经先发了三个版本的旅行禁令，之前的两个版本是临时的，目前的旅行禁令并没有期限。这项所谓旅行禁令去年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这打官司，因为他的合法性受到支持移民人士的质疑。他们表示这项禁令相当于穆斯林禁令，但是政府辩解说这项禁令不是针对穆斯林，因为禁令表示只要个人条件具备可以有个案的豁免。司法部副部长弗朗西斯科在最高法院表示，如果有些人满足签证豁免条件，那么他们将不会被拒绝签发进入美国的签证。但是豁免项目并没有帮助雅斯的父母来到美国，当时他正是怀孕，即将生下自己的女儿。雅斯带着自己八个月大的女儿在最高法院外面，他不想透露自己的姓氏。他是一位来自伊朗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最近他的父母试图在美国驻阿布扎比的大使馆申请来美国的签证，但是被拒。雅斯表示，这项旅行禁令真是令人紧张，他们起初并不知道会对他们带来了什么，但是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后来他怀了孕了，他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在美国生活，并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雅斯讲这些情况的时候强忍住泪水。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是不公平的，你知道你将会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他们不能够来访问，他们不能够来看他的弟弟哥，这些太难了。自由派法官史蒂芬·布雷耶引述了来自很多家庭、企业、学术机构以及寻求医疗救治的人的抱怨，质疑这项豁免的项目。弗朗西斯科在并没有介绍时间跨度的情况之下表示，获得豁免的人数的最新数字是大约400人。布雷耶大法官又表示，好的，1,500,000人里面只有400人获得豁免。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教授约书亚·格尔泽表示，这一宗案件在双方都引发巨大的争议，他说关键的问题是总统对移民问题的权限到底有多大，以及这项旅行禁令是否超越了总统的职权。如果大法官做出越权的裁定，就会结束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洛斯最高法院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是播送到这里，不过你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